那我们再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你。透过诗歌，透过祷告，透过聆听主的话语来敬拜你，我们感恩。主，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将一起的来探讨，来更加来认识威斯敏斯的大要领问答的第五问和第六问。主，求你祝福这段时间，让我们不单在知识上有长进，也让我们晓得我们如何把里头的内容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求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能够清楚的来教导，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来学习当中，也能够从中获益。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看两问，不是只是看一问哦。OK， 因为第六问我们会稍微短一些，所以我们会看第五和六一起。一开始的时候啊，你们都知道哦，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你们做功课的时候，不是我啊。如果一天有人问你，无论是你的朋友信主的或者没有信主，他问你的话，他问说圣经究竟教导什么东西，你会怎么回答他？ OK， 你会怎么回答他啊？ OK， 分成四个人一组啊，四个人一组尝试，或者三四个人一组啦，都可以哦。然后尽量，如果你是夫妻一组的话，你可以找多两个人 ，OK？ 啊，然后你们啊，
我们讨论的就是圣经呢，就是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就是所谓的很全面哈，就是圣经里面呢，就是有讲到所有一切从神教导的，有他的话语、诫命、律法、典章、启示，还有他的训词，这一切呢都是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得救的跟着他那个圣经来行事为人啊，也是跟我们启示说救恩是从神而来的，唯有耶稣基督别无拯救。谢谢。
OK， 所以讲到救恩也讲到行事为人的标准。好，来下一组。如果你发现你们讲东西是类似的话，你们不要说刚才讲完了哦，你们可以把它重复一遍，重复一遍哦。OK， 慢慢来。
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他告诉我们他是何等的爱我们，然后我们应该做怎样让神喜悦的事情，怎样行出来，然后最后神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会在哪里，就是这样的内容。
好， OK， 谢谢你。来下一组啊，妹妹。来妹妹。
基本上我们都了解圣经是神的话，然后玉宝就讲出这一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依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也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是唯一的救恩之路，通过基督耶稣。
好，谢谢你。所以基本上讲到了救恩了，但是强调了救恩，然后也强调了有关于圣经是来教导我们的。OK， 好，立晨，立晨
啊，圣经主要教导是让我们如何更加认识上帝啊，
如何更加认识神。
它有里面有包括神的历史，救赎的历史，然后还有神的属性作为，还有成圣之道，还有永恒的计划等等，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然后懂得如何从里面学习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东西。
好，谢谢你哦，李晨这个涵盖度很全面。好，来
啊，我们讨论的，我们觉得圣经教导的是上帝的自我启示，教人怎么认识神。
OK，
然后上帝的律法，还有最重要是救恩，然后从世界怎么开始到永结。
好，命就是这样哦。好，谢谢你命。来下一组，小雷。
我们小组所讨论的就是 圣经启示我们说神是阿拉法，神是欧米伽。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起源以及这个世界的结局。
嗯哼。
告诉我们圣经启示我们人的愁苦，人的愁苦从哪里而来，人的愁苦从律法而来，以及告诉人破坏了与宇宙创造者的这个关系。又告诉我们如何借着福音去恢复这个关系，恢复与神的这个关系，等等中间一系列的因信称义啊，等等福音，等等等等的一切，就是总结一下，就是，神是阿拉法，神是欧米伽。
好，谢谢你，小雷。
把圣经教导我们真理。应该两个字讲完了真理。
像今天的课不用上了喽，对啊，小恩。OK， 谢谢你，小恩。OK， 现在咱们是给一个很简易的一个的表达哈，非常简易的一个表达。我们的课上到这里为止。没有啊、哦，我们要继续啊，来，你抄你们那一组哦。好，来，因为
每个组其实讲的大差不差，然后你也重复了两遍，所以我在最后一个最后的总结，圣经教导的就是神整全的救恩计划。然后让我们认识神，他其实给我们他自己，让我们认识他，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刚才他们读出来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去行事为人，去尊主而行。
好，谢谢。所以啊，你们都留意到每次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我们都可以在大要里问答当中找得到的。哦，每次给你们先开始讨论的话，是让我们去热身一下啊，去想一想。其实基本上在大要理问答当中，他就问到了圣经主要教导是什么，这是第五问。圣经教导什么呢？答案是圣经主要教导的是第一，人对于神所当信的真理。所以塞门刚才讲的虽然是很简易，真理是没有错的，不过呢，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内容加在里面。好，就是人对于神所当信的真理，这是一个层面的。这个当然就包括神是怎么样的为神，包括了上帝的创造，包括了救恩计划等等，并且神要人所当尽的本分啊。刚才你们就讲到了圣经是我们的准则，对吗？生命的准则等等，教导我们，劝诫我们等等，主要就是为了使到我们能够尽上所当尽的本分。其实是英语的哦， What do the scriptures principally teach?The scriptures principally teach what man is to believe concerning God and what duty God requires of man. 所以这边的重点要告诉，让我们提醒我们的，我们当然想的就是圣经主要教导的内容。圣经主要教导的内容，我们会透过一系列的问题来思想哦。第一个就是圣经的教导由哪两个主要部分所组成呢？第一，圣经的教导的两个主要部分是我们所当信靠的真理，信靠是被强调的一个字眼哦，以及我们所当履行的本分的信息，所以它有两双重的信息在里头的。这个信息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个信息是关于上帝他在他话语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一切，我们当信靠的内容。然后第二份的信息是我们又该怎么的回应，我们该怎么的去做，该怎么的去生活，我们的言行举止又该如何？对，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就这样告诉我们：你要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坚守从我这里听过的话，作为纯正话语的模范。而另外一段经文也同样提醒我们的，就是在申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就说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在他的一切道路上，爱他，一心一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就是今日我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所以呢，经文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当然来依靠我们的主啊，这个是圣经当中清楚的教导的。而我们又当如何的来依靠他，如何的来敬畏他呢？我们必须来遵行他的话语。这样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先提到了信靠才提到本分呢？啊，之前不是有信靠和本分，对不对？ 为什么会先提信靠而后提本分？为什么不先提本分呢？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呢，就如同现实生活当中所看到的，必须先有根茎，才能有果实。请问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是先看到果实，还是先看到那个树生长？如果你没看到那个树，你会说 有果实吗？我们不会这样哦。对，所以信靠呢跟本分之间就有这样一个类似的关系。而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说，一个人的心里充满的是什么，他就是那样的人。路加福音的6:45就说到，良善的人从心中所存的良善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心中所存的邪恶发出邪恶，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边提醒我们的一样重要事情，就是信靠呢是生命的根茎，并且决定了一个人如何的生活。请问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话啊，他能否尽上上帝所吩咐的本分呢？所以当我们从什么样的从这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一个良善的人从心中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心中发出邪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罪人的心中会发出良善吗？不会哦。我们罪人是否愿意来遵行上帝的话语呢？不会的。因为按着本性，堕落的人，罪人是不会想要来亲近神，也不会想要来遵行上帝的话语，不会想要来尽上本分的。而为什么一个罪人又会想要来认识神呢？是当圣灵在他心里头动工，在引领着他的时候，来带领他来认识神的时候，他才会想要的。不然的话，一个人是不愿意的。而不愿意的话，他的确就无法尽上上帝所吩咐的，对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所当尽的本分。因此呢，所当坚信的真理，他必须先被阐述，之后才能够思考并且处理所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必须先信靠了神，我们明白了他的真理，我们明白清楚知道说他如何的吩咐我们，我们才能够去回应他的吩咐。就好像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会发现你要孩子怎么照着你所做的心意的去做的话，你需要先给他说清楚，特别是如果孩子还小的话，你说的不清，你就发现为什么做的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可是当你给他说清楚，特别是手把手教他的时候，一步一步给他讲的时候，当他有这些的概念的时候，孩子们就能够逐渐的去把你要他做的东西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想要的一个结果把它去给做出来。同样的，我们要来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必须明白真理，我们必须对真理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才晓得我所做的符不符合真理，我现在所想的是按照真理吗？我接下来该做的是否就是，遵照着上帝的真理而行的。所以这再次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先明白真理，我们必须先了解真理，我们认识真理，我们才能够去妥当的、正确的去尽上自己的本分。接下来问你一个，算是个难题吧。有些人就说，基督教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生活。你同意吗？同意吗？有人在点头例子例子就说到，有些人就说，主要崇拜不用解释那么多的，告诉我该怎么做就好了。就好像你跟老板讲，老板你不用跟我解释的，你跟我讲做什么就可以了。有些人会这样对不对？然后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讲这些课题，能不能告诉我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至少我生活当中可以用得上，对吗？你讲了这样久，跟我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些人会这样的反应。团契小组，有些人会说，参加小组团契就够了，其他都是不需要的。为什么？ 哇，因为去团契的时候有彼此扶持，哇，有人为我祷告，我们能够一起的来，一起去共患难，哇，等等，其他的就不重要了啊，是这样吗？难道你认为他说基督教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生活，有错吗？你要不要跟旁边的那个人讨论一下？对啊，三分钟时间，跟旁边那个人讨论一下。还是你们不需要讨论，你们要直接站出来，要到前面说。尝试跟旁边那个人讨论一下，两三分钟时间讨论一下。你赞同吗？基督教这个信仰，它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生活。谁要先出来说一说 ？OK， 同意的举手。同意这句话的举个手。同意的举个手，所以你们都同意啊？你们能不能一个人上来说为什么同意？
我同意第一句话，因为我认为生活就是生命的一个表达。你在生活中如何去爱家庭，朋友之间如何彼此帮助，以及弟兄姊妹之间如何帮助，这是一种生命的表达。但是如果说单纯的基督教是一种教义呢，我认为教义啊是比较刻板，是失死的，而且还要是用信心来领受的。教义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呢生活涵盖了教义，如果没有纯正的教义也不会有纯正的生命。我认为生活是对教义的一个补充。当一个人在基督教里面一个是信心还有教义，他生命达到一种程度的话，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活，从生活着表现出生命而来。
好，谢谢小雷。
我认为第一句话我赞同的。
好，小雷，来下一组，你直接上来。来，你讲。
我们组的理解是，就是基督教既是一种教义，然后也是一种生活。因为就是像刚才小雷说的，就是因为教首先是先有这个 principle。而且这个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生活更多的是很多人希望找到一些就是解决办法，一些实际的一些应用。但这个东西很容易就陷入某种公用主义，就是一些比如像灵派或者一些别的一些宗教，他是希望这个东西为我所用的，我希望去教会得到一些属灵的感觉，一些 feeling， 这个东西很让我很受用。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种就是很容易陷入一种就偏离吧，我觉得偏离真理。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基督教它既是一种教义，我们应该按照教义的这个教导来生活。对，对，这就
好，谢谢你。来下一组，来美辉。
我们组的讨论是不是很赞同啊，就是基督教其实是一种教义，然后是圣经我们都要去，如果我们真的是去遵守的话，去实践出来，它就会我们的生活就会 apply 在我们生活，然后就借着我们的行为举止，然后就会去生命影响生命。
好 ，OK， 所以是教义进入到生活当中。好，谢谢你。好 ，OK，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找其他组了。好，所以。你们说的对，他只说对了一半。OK， 为什么我们说他说对一半呢？因为他不仅是一种教义，他也是一种生活。他生活是由教育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施巴尔有这样说过，他说有教义，他不一定会有正确的生活。正确教义不一定正确生活。可是没有正确的教义，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生活。对。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哦，因为我们生活，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准则，我们照着圣经的教义来生活的。所以呢，从教义当中你教义的清楚的认识就影响到你的生命。所以教义和生活它不是对立的啊，不是对立的，不要把它想成站在对立面上。我们的信仰当具备教义和生活两个层面相符。讲下一个问题，在基督徒生活中对真理的认知与言语行为哪一个比较重要呢？还是一样重要？下面问一个问题，我们就问多一个问题吧。好，一个建筑物的根基与屋顶哪个比较重要？各有各的目的，一样重要。对， 我们知道一样重要，因为我们晓得说，如果你单单一个建筑物里面有屋顶的话，你住不下去，对吗？可是如果你单单只盖了个屋顶，你却没有下面的那个部分的话，对吧？你跟屋顶放在哪里？也不可能就放在地上，都躲在屋顶里面啊，对不对？啊，而如果整全的我们能够住用的一个房子的话，它需要是它就有个根基在下面，对不对？然后它之后还有屋顶在上面，然后中间还有那个楼阁等等，它必须都有的。谁可以给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22:37-38？啊，请接你。
马太福音22:37-38，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
好，谢谢。其实这边所讲到全心、全性、全意爱神的时候，首先我们就必须坚信圣经的真理哦，对不对？呀，我们信靠了，我们坚守了，我们才能够来爱我们主，我们要对他认识啊，才能来爱他。而且我们必须把这个真理用在生活中，并且靠着恩典进前度日。所以讲到第五问的时候呢，啊，这是我们要谨记的哦，两者都重要，两者都是我们必须的去思索。所以讲到第五问的时候呢，我想要带你们一起回顾第一到第四问，我们再回头看第五问。所以第一问是什么呢？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之前说过，重点是信靠神、荣耀神、以他为乐。第二呢，如何证明神的存在？请你们读吧，我读问题你们的答案。来。对。所以受造物宣告神的存在，使人无可推诿，圣道与圣灵启示救恩之道，使人得永生。这是我们看过的内容。这样神的道是什么？所以圣经就是神的道，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唯一准则，这个很重要哦。这样如何证明圣经就是神的道呢？所以圣经的自我见证和功用，以及圣灵不可或缺的工作，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两点哦。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讲的圣经主要教导是什么。你发现吗？它就是一个累积下来的啊。你发现我们有了第一个基础的时候，我们就在上面不断的来建构，我们才到今天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到圣经很重要了，对不对？啊，我们说神，我们讲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们活着的目的，然后我们讲到说，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该什么来荣耀神呢？必须从圣经，而且我们要从知道，就圣经主要教导的是什么？所以圣经主要教导的是人对于神所当信的真理，神要人所当尽的本分。就在这里呢，透过前五个问题呢，我们就看，我们这里呢就已经有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活着的目的，然后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的话，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一个介绍的部分。而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更加的来深入来看待整个大要理问答当中两个大段落的，或者两个主要分段的第一个部分。而主要看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神的一切，关于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从第六题到第九十题啊，我们会来更加的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到这里为止啊，圣经的重要我们讲了，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这个再帮我们回顾刚才所看的一到五哦，我们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啊，以他为乐哈，直到永远，对不对？像我们在工作上有追求达到这个目的吗？啊，有吗？啊，这个我们现在问你这个问题哦，要尝试去思想哈哦，在我工作上我有追求达到这个目的吗？像我在我情感生活上有追求达到这个目的吗？啊，我们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有追求达到这个目的吗？这个会包括你的家人哦，跟你最亲近的人。啊，也包括你的同事等等，对不对？我们也追求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吗？甚至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谈到交友与婚姻事宜上的，我们有追求达到这个目的吗？我现在小声了，现在刚才开始还有，哇，现在就有点静下来哦。所以我们问，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是积极追求达成所要的目的呢？刚才我们放出来的并不是全部哦，只是生活我们大致上会碰到了几个层面呀。我们要想的是，这些知识我们都有了，对不对？啊，我们大概我们看了第一到第五个要理问答，我们都有一些基本的知识了。我们要问是，这个知识跟我的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我是否在知道这是首要目的的时候，我有追求吗？如果有的话，请问你最大的拦阻是什么？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又如何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处理它呢？这我们应该怎么做或怎么生活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啊？你看回刚才之前我们问的一些的问题哦，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做是我们看旁边的人怎么做，旁边的人很多这样做，我们也跟着这样做，是吗？很容易哦，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晓得我们要积极追求达成的所要的目的的话，请问我们又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啊？都有答案的啊，我们看了第一到第五，哎，答案是在哪里啊？答案就是你要回到圣经当中，对不对？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问，就是我们要跟就我们看见的别人的做法，还是我们会来遵照上帝的话语的吩咐来过我们的生活？在不同层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选择是去哪一边呢？朋友的意见，不同人的看法，还是是回到圣经当中？这样你会说，哇，圣经这样厚，我一可能哇又不容易找我要找的内容，怎么办？有没有能够使用的辅助啊？比如你跟我讲什么结婚啊，我可以怎么办怎么做，哪里有答案？之前如果你们在教你们来教会一段时间的话，你们应该都有上过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对吧？如果你上过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的话，你就会发现信仰告白当中一共是有几章？33章哦，对不对？33章当中的话，它就好一些的题目，它是分成不同的主题的啊，或者说是分成不同的教义的，圣经的教义，因为每个教义就是一个课题，而那里头就写出了我们所信的关于圣经的教导的内容。给我们是长老会的教会，所以我们持守的是威斯敏斯的信仰准则，当中就包括了信仰告白以及大要理和小要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崇拜的时候，我们读了我们会念小要理，对吗？啊，我们在主日学我们叫大要理，而曾经主日学教过信仰告白。所以呢，当你会说这样我怎么知道我在生活当中面对不同课题的时候我该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或者圣经究竟就这次课题教导了什么，我该怎么的去应对？哦，我会鼓励你直接看信仰告白啊。信仰告白的话就会把这些我们关注的课题把它分段出来，所以你看一开始就讲论圣经，圣经讲了什么啊，就是有关于圣经的话，上帝说了什么，我们当信什么啊，都写在那里。换句话说，就圣经当中 对于关于圣经本身教导了什么啊，那边就清楚的列了出来。所以发现吗，当中有讲到很多，比如第二章论上帝和三位一体等等。比如如果你想要了解有关于有效的呼召的话，你看第十章，你要了解何为自由意志，看第九章，然后呢何为称义，十一章等等哦，你可以往下看。二十一章呢是讲到基督教的敬拜和安息日，怎么守安息日，该如何的守，二十一章。而到最后的话，你看见最后一章是写什么吗？啊，你记得今天讲员有跟我们讲到吗？大审判的时候，对，在这一章当中呢，就记述了长老会对审判的立场，就是我们所坚信的圣经当中对审判的教导。如果你发现你想要再有更多的认识的话，你可以回去看第33章。你去哪里找到这个东西呢？我之前每次上课的时候都给你们放，就是我放大调理问答的时候，所以我会放一个 link 出来，对不对哦？一个连接，那个连接本身会带你去大调理问答的那一页。不过在它的右边的部分的话，它除了那个大调理问答，它也有把小调理问答和信仰告白的部分，或者它会称为信条的部分，把它列出来。你可以去点击那里，你就会看到这一系列的内容。所以呢，这一切呢都会帮助我们。有效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不同的课题有认识，以致我们晓得如何的去生活当中该如何来生活。比如24章，请我读一下24章是论什么？24章是论什么？论婚姻与论结婚与离婚哦。OK， 特别是论结婚的部分，对于我们很重要吗？重要啊！所以如果你特别是你还没结婚的话，你先去看这里哦。请去清楚去看待，去了解，然后我们才知道说以后我们在择偶的时候等等你该怎么做，有哪一些原则是必须的，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这些大要理问答，像小要理问答，也包括了信仰告白，这些都是辅助来的，帮助我们能够对上帝的话语有更清楚的深入的认知。期盼弟兄姐妹们，随着我们去看待这些内容的时候，也能够更加的去了解该怎么的来生活，并且也去晓得如何在生活当中才能做到或才能达到这个的目的，所要的目的，来荣耀神，以他为乐。我们现在花时间，我们来进入第六题，第六问。第六问就问到：圣经可以使我们明白哪些有关神的真理呢？从这一问开始，就开始进入了关于神的一切哦。今天这个不过第六问只是一个初步的，所以给我们给个开始。所以第六问：圣经可以使我们明白哪些有关神的真理呢？答案：圣经可以使我们明白一，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二，神的位格还有神的谕旨；三，神是如何执行他的谕旨。我们还没写原子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你看有些的翻译，他会把 decree 这个字翻译成原子，不过你把它的意思跟谕旨对等就可以了。谕旨我们之前说过，就上帝预先定下的旨意哦，所以这样从语义上那个比较容易的去明白。所以这边其实写了三个，华语是写成三个，其实它分成四个了。因为你发现在第二当中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讲到神的位格，一个讲到神的谕旨。所以这里呢，主要要告诉我们的是，圣经中关乎神的真理。圣经中关乎神的真理，我会把 PPT 发给你们，等一下啊。所以，圣经对神的启示可以分为哪四个部分？所以圣经对神的启示可以分为以下的四个部分哦：神他的本体，就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关于他的位格，他是父子圣灵，他是三一神哦，所以他的谕旨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在永恒中所定下的旨意，以及最后他的谕旨的施行，这四个层面。所以他谕旨被施行出来的时候，圣经当中就给我们诸般的记载，对不对啊？上帝如何带领他的子民等等，如何的在为他子民预备一切等等，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最终基督会再来啊。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可以进一步被归纳为下列的两个部分。第一就是关于神的信息，关于神作为的信息，就是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上帝他做的是什么啊，可以从这两个层面来看。所以圣经当中，请问有没有论证神的存在？你们看圣经当中有没有哪里写到说我们可以从这里这里这里来证明神，有吗？没有哦，的确是没有。因为呢，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罗马书一章让我们知道的哦。也因为圣经预设了神的存在，意思就是说神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呀。第三，也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啊，好像我跟你说话的话，我会跟你讲说，我跟你说话说到一半，我会不会跟你说你该这样这样做来证明我是真的？应该不会吧，对不对哦？我就当着你的面跟你说话了，对不对？然后我还要求跟你说，你透过这些层面来证明我的真实性，不需要啊。所以呢，圣经它是没有来论证神的存在的。相对于那些否定神的存在的人，圣经怎么说？对不对？圣经没有去论证神存在，不过就是有人否定神的存在哦。怎么说呢？经文啊，这里这样讲哦，在诗篇14篇的第一节是说到，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真的不义，没有一个行善。圣经在这里讲到了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愚顽人是什么意思呢？愚顽人是一个道德的判断，这就是上帝对于人的一个判断。这里讲愚顽人不是说他智商有问题哦，不是哦，愚顽人在世上可以是非常受尊崇的，他甚至可能拿了好几个博士学位，他甚至有很多的杰出的伟业、功业、功绩等等。可是呢，他却无法，不只是他们无法理解，他们无法理解现实当中的真实的本质。怎么说呢？比如他们生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他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创造是如此奇妙，而且如此的精细，这一切都证明了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可是他却说没有神，就是他生活在其中，不过他却否决神。他活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可是对他而言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这样的话，他其实他是不理解那真相，这个现实的本质。所以呢，对这样的人，上帝称他为愚顽人，这个是一个道德的判断。所以当我们来信靠主的时候，上帝就会改变我们啊！当上帝会改变我们，当圣灵改变我们，使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啊，我们就清楚的知道他是神，我们就不再处于一个愚顽的光景当中。圣经它如何帮助我们呢？诗篇的第19篇的7到第8节就说，耶和华的法度是完全的，能使人心苏醒，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能使人心快乐，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使人的眼睛明亮。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缺乏智慧吗？上帝会把智慧赐给我们，上帝也会把我们原有愚顽的心给改变，使到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并且是真正的来认识他，也了解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来了解他奇妙的作为。所以在威斯敏斯特向告白的 1.6 就是第一章的第六点，第一章是讲到论圣经，在课题上的第六点就这样说了一段话，很长哦，我可以请你们帮我读一下吗？ 所以这里呢，就跟我们总结了我们今天所讲到第六点的那个部分哦，第六题啊，第六问的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看过了第五问，我们就看了第六问。好，所以有什么疑问吗？OK， 如果有任何疑问，我可以私下来我们再谈都可以哦。这样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可以请我们当中的一位的，我们请子义弟兄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可以吗？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反复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高举你，透过你的先知、你的仆人所写的圣经，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的唯一准则就是在于你的话语，就是圣经里面。所以主啊，就帮助我们，让圣经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唯一的准则，让我们也更加的越发的爱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从你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顺服你的时候，你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就坚固我们对你的信靠，圣灵一直不断的引领我们来坚守我们所信的你的真理、你的话语。愿主你继续扶持我们，我们将我们的以下的时光都交给你。愿主你看顾我们在今天的主日当中，我们继续带着一颗谦卑敬拜你的心来守今天的这个主日，愿你得到最大的荣耀。奉我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谢谢你们。